路加福音，路加。第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我读给弟兄们听。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了。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子说，看啊，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都经过了2天非常漫长的日子，有许多人可以说在惊吓里经过的，那么也很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在这里，就我们所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蒙主的保守。世界上看这些事情发生，和我们从主的话的眼光中来看，非常的不一样。不过我们要从这里得到一些教训，我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一面我们希望对于这些事的发生有正确的认识，那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正在读圣经中的预言，特别讲到主回来的时候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么我们这个昨天到今天48小时所经过的，刚好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教材，让我们能把我们所交通过的关于主要来的预言，我们能够再做一番的温习，然后呢我们会有更深或者更深的印象。因为我觉得有几个点，我们就借着这次所发生的事，好像圣经就神好像借着这些事能够加深我们一点印象。那首先呢，我想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的主呢讲起2件事情，这2件都是不幸的事。有人呢将这个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我觉得人很稀奇，不管他怎样，人一碰到这些事情就很容易解释。比方说约伯也是这样，约伯的3个朋友也这样。其实约伯的苦难呢，是从来没有人那么大的苦难。约伯的苦难就是一阵旋风，我们看见他的儿子就不见了，再等一等，我们知道有许多的苦难加在他的身上，起头还是外身外的，后来呢他全身都生疮。所以我们可以说，从里到外，约伯的苦难是太大太大了。但是问题不是约伯的朋友来解释约伯的苦难，对于约伯的苦难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是在约伯记的后面，然后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所以在那个以前，我们的神很忍耐听约伯的3个朋友在那里辩论，他们要解释为什么约伯临到这么大的苦难，他们要解释。但是我们知道，谁能够愿意用言语叫神的旨意昏暗不明？所以神在旋风中就对约伯说话，然后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约伯的眼睛就开启了，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如今我亲眼看见那个。然后他说，我在炉灰中懊悔自己。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难处，常常像约伯3个朋友一样， 我常常觉得约伯三个朋友加给约伯的苦难远超过外面和他身上所有的苦难。约伯满身都是伤口了，结果约伯的三个朋友好像在伤口上再涂上一层的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主恩典不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倾向，都有一个危险，都有一个可能，我们会做约伯的三个朋友。什么时候你做约伯的三个朋友？因为你知道那个苦难不是在你身上，那个苦难是在别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很容易下当案。我们看见有的弟兄或者出去了这个或者他抱了胎了，实在说来他抱了胎，严格说来他要到主面去问为什么这件事临到，这个功课一定要学的。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没有 accident， 基督徒没有意外，绝对没有意外的事件，所以千万不要有人说我今天漏气了，今天抱了胎了，这个是有的人说倒霉了，或者是有人意外，基督徒没有意外，基督徒通通不过是事件就是了。那基督徒的环境为什么临到，为什么临到我们，我们要弄先弄清楚。环境临到我们就表示万事互相效力，这就表示环境开始运作了。但是在这个环境开始运作以前，我们要记得这个是刚才我们所说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我们到医院里去安慰弟兄姊妹，有的人就背这段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以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那弟兄姊妹，在你说我们晓得以前，那在罗马书第八章前面二十六节还有一个，就在你晓得以前有一个不晓得。你如果没有学过不晓得的功课，你就不会晓得。许多时候我们晓得，因为我们头脑知道，你并不晓得。那怎么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呢？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环境的解释不是我们可以给的，环境的解释是圣灵给的。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那个解释的，所以保罗三次就求问主，他要那个解释。但是后来他知道说神主不离不挪开那根刺，是要在软弱的身上能显得完全，那就是那个解释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不听那个解释，事情临到就临到了，你从来没有到主面去问为什么这是临到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问呢？因为没有一个事件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不可能的，尤其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弄清清楚楚。那为什么这个是临到我们呢？因为在晓得以前有一个不晓得，因为前面怎么说呢？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从不晓得然后再到晓得。那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那不要忘记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原不晓得怎样祷告呢？你越跟随主，你就发现祷告是最容易的一件事，祷告也是最深最难的一件事，祷告是最浅的事也是最深的事。因为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到底你祷告对了呢还是祷告错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神听我祷告就好，但是弟兄姊妹，许多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神听你的祷告，你记得吗？有的人我们忘记了。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方，这个有的做父母的，等到女儿到一个一定年龄就很着急了，那么好了，就为她祷告，主啊，但愿你能够，求你啊，能够赐给她个白马王子。那我想两个人在那祷告，那很有能力，很有力量。结果有一天在聚会里面看见一个果然是白马王子，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主听了我们祷告，然后主说，主啊，我非要这个弟兄，我现在向你要，你要要这个弟兄，希望他们能够怎样怎样。那么好了，你们两个祷告，祷告了半天呢，结果感谢主，这个果然成全你的心愿。那么好，最后呢，两个人果然走到你地毯的那一端。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女婿是你祷告来的，对不对？是你祷告来的，甚至于你像雅各一样非要到不可，主不能不听你祷告。我记得我从前这个在台湾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考大学有几个弟兄在那祷告， 这个每天都祷告，而且我们把圣经的祷告的条件通通把它背得清清楚楚，我们就怕哪个条件没有满足，主耶稣就不听我们祷告。所以呢，比方有一个祷告就是不可，就是要怎样不住的祷告，就是你一天都不能停的。所以我们刮台风天我们还是去祷告，到聚会地方去祷告，然后下雨天什么天都祷告，我们就怕哪一天不去，然后圣灵就说那天你没有祷告，你没有不住的祷告，所以你没有满足那个条件，那我不听你祷告。所以我们的的确确啊，然后说神不注重罪孽了，那表示你一定要好好认罪，然后这个就非听祷告。结果我们那个几个弟兄真的祷告了差不多一年，后来有一天放榜了，我们这几个弟兄一个都没有在榜上。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觉得很纳闷呢、啊，很纳闷。那弟兄姊妹，等到后来回过头看的时候，我才发现，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团团把主围住了，你叫主没有地方可以跑啊。结果主坐直升飞机就飞走了。所以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主，祷告到一个地步，主没有办法，非听祷告，那个女婿非给你不可。好了，你就主就替你祷告。那还没有结婚以前呢，或者刚刚结婚呢，就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对不对？这个，但是呢，就是这个你祷告来的女婿，你等到结婚一段时间以后，结果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那么这个趣跟气一个字之差，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别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认识主的话，等到后来你的女儿背起十字架，常常到你家来哭，常常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那现在你问一个问题，到底我当初祷告对了还是错了？弟兄姊妹，你看还明清楚的，你说到底主听你好还是不听你好？所以后来慢慢你就发现，我们不会祷告，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以为是祸的，其实它是福；我们以为是福的，其实它反而是祸。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神的旨意，他就会祷告了嘛。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把祷告的条件都会了，然后神非听你祷告不可。不，如果你认识主耶稣，认识祷告像保罗那样祷告，那怎么办呢？你就发现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因为我不明白神的旨意嘛。所以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不会祷告，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的时候，那感谢主，现在呢圣灵就把它拿过去，就接过去了。你不会吗？现在圣灵为我们祷告。那弟兄姊妹，圣灵为我们祷告，他从来是根据神的旨意的，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晓得我们缺少什么，维他命 A 啊，还有维他命 C， 他知道我们缺少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一祷告以后，你看见吗？他完全是根据我神的旨意在那祷告的，他知道我们缺少什么。比方说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看看我们那个急性子的样子，看看我们那个反应，那实在一点都不像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灵懂得祷告，而圣灵祷告呢，是根据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要成就，在那祷告。那么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叫我们长大，那许多时候我们长不大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圣灵就开始为我们祷告。那不要忘记，祷告的结果是什么？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北风就吹来了，南风就吹来了，西风吹来了，东风吹来了。北风在圣经里面是寒冷的风，南风是温暖的风，西风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中国因为那个地理的关系，我们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东风是好的风，对不对？但是不对，在以色列东风是不好的风。为什么呢？因为东风吹来的时候是从沙漠那边吹来的，所以都是带着滚烫滚烫的那个这个沙漠的沙，所以那个风呢会叫这个约拿发昏。你记得先知约拿发昏。所以圣经里面西风是好风，西风是带来甘霖的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南风吹来，北风啊兴起，为什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风吹来了以后，就叫基督的香气从我们里面就能够散播出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学习一件事， 任何事情发生，尤其是接二连三发生的，不可能是偶然的事情，不可能偶然。你知道说这个里面一定有圣灵的意思，你要到主面前去寻求。所以弟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偶然的事情发生，不可能，不可能偶然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个事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呢？所以这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任何事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定要到主面前去。该认罪的地方我们要认罪，我们失败的地方我们要说我们失败了，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主这件事临到我们，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改正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就更进一步了，这次失败，下一次就不会再走同样的道路。所以弟兄就这样子，主慢慢的改变我们，变化我们。如果我们碰了这些事，我们也不祷告，我们也不寻求，那弟兄姊妹，你把心一关，你再也看不见，你看不见，你听不见那个解释。所以当你寻求主的时候，圣灵呢就把那个解释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约伯呢，这他当你看见等到万事互相效力，他起头不明白，他实在不懂啊，他怎么懂呢？而且我们这约伯啊，还不是北风，也不是南风，也不是西风，也不是东风，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的，叫做旋风。所以东西南北风一起吹叫做旋风。那接弟兄姊妹，那这个旋风是有毁灭性的，好像有毁灭性，这个旋风好像做拆毁的工作，你看外面通通拆毁了。所以我们知道人间的苦难呢，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的苦难能赶得上约伯。所以约伯的苦难是人类苦难的极限，这是个特殊的例子。所以你读约伯记，你千万不要想，哎，我会不会像约伯一样，那你就很容易上撒旦的当，这点很重要。所以读圣经一定要清楚，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圣经的知识没有，缺乏圣经知识，所以我们常常上当的，常常中仇敌的诡计。所以弟兄姊妹一要记得，就是约伯的苦难是人类苦难的极限，不可能比这更大，除了我们的主比他更大苦难之外。那么圣灵就借着约伯的苦难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真正的解释呢是在旋风里面神说话了，换句话说，神借着环境跟你说话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明白神的旨意只是从主的话里面，不错，你要记得圣经主乃是借着环境，同时也借着他的话对你说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学到功课，那这个时候你就找到那个圣灵的解释。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做约伯的朋友，三个朋友，你不只是刺激了约伯，你知道吗？实在说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呢，是什么呢？是约伯犯罪了，所以这件事临到他，否则怎么会这么大的苦难？他一定有什么秘密的罪，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罪，现在神审判的时候临到他。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这样觉得神的审判手在他身上，那就是告诉我们约伯的三个朋友比约伯更有义。你看见没有？只有一个有义的人才会去责备别人，才会去责怪别人，才觉得别人跟不上，才会觉得别人受审判。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话不是你我说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清楚，就是等到神出来说话的时候，你看见约伯三个朋友需要献祭才，约伯朋友需要献祭才可以，所以你看出谁的亏欠来。所以我们千千万万，特别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在苦难里面，或者许多人在苦难里面，我们第一个念头不能说这是审判的时候，不错，很可能是，但是我们没有资格说，除非你知道你比那些人更有意义，你可以说这个话。当时有许多人就带着这个观念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的主用了两个例子给他看见，不是的，不是的。你看见有人使比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的祭物，使这个加利利人的血什么意思啊？就表示被比拉多杀害了，然后把那个血呢掺在祭物里面，你看这何等残忍的事。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个害？他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提到审判的话，你也在里面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没有一个神的儿女可以替另外一个神的儿女解释他的为什么就审判到他，不能这样子。尤其不要忘记，今天圣灵已经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圣灵借着旋风，从旋风里面对他们说话，那这个才有效，否则没有效。否则你我解释了那么多，不过是等于在他的这个伤口上再抹上一层疮，他反而看不见。你看辩论那么久，约伯越辩越硬，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约伯不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受那么多苦，约伯因为受了那么多苦后来他犯罪了，而有一个苦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加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我们蒙恩久了以后，我们要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当一些苦难临到，主明明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当我们四面看苦难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苦难最终的源头从哪里来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用两个例子告诉我，还有他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这个西罗亚楼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啊，这个西罗亚，这个我们说过哈、啊，如果这是摩利亚山的话，这是橄榄山，这是摩利亚山的话，摩利亚山的最高的地方就是圣殿，在圣殿所在的地方，再高当然就哥哥塔山，在那个山坡底下叫做大卫的城。那么那个时候很可能就在一个城外，我们现在根据考古学现在能够找到西罗亚那个楼，那个根基应该还能找得到。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这个西罗亚那个楼靠近西罗亚池子旁边，在西罗亚池子旁边，所以就在那里呢有西罗亚的楼，所以很大概呢是在城里面。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所以那个是耶路撒冷城，是包括大卫城，包括圣殿山，然后包括西山，包括这些通通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一个很有名的一座楼，大家都知道的一座楼，那一座楼是什么呢？叫做西罗亚的楼。结果呢西罗亚楼倒塌，主耶稣还记得是压死了18个人。他问一个问题，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审判的话，你要相信这个审判没有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所以审判临到我们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我们能够免去那个审判，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经过大宝座的审判，就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一个位置上说现在神的审判临到美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你看见在特别在阿拉伯的人中间他们欢天喜地，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根据回教徒，他们认为说美国帮助了以色列，所以这个他们已经落在神的审判的手底下，总有一天神要审判他们，所有的神要审判他们，所以他们就把地震、饥荒和所有的人祸通通算作神的审判，他们都这样说。那么不只是这一帮人这样说，你看在街头中间有很多人也这样说，说是你看今年美国是怎样怎样，今年的光景是怎样怎样怎样，今年美国是怎样怎样的堕落，那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这一点都不错，哪里有罪哪里就有审判。但是有的人特别把美国点出来，那认为说你看今年美国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看他有一天要落在神的审判里。那么有的人 就把像昨天所发生的事情就认为这是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不是的，如果美国要受审判的话，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审判，不只是美国如此。你觉得这里充满了罪，你到别的地方去难道不是充满罪恶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讲起审判，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有资格发言。我们的主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在这里不是说活着的人就比过去的人十八个人就更有意义，不是。我们知道昨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走了，但是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我们还活着。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昨天不知道有多少人今天坐在这里，在曼哈顿。那么今天蒙主的保守，是不是我们就比别人他们更有意义呢？不是的。所以每次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要披麻蒙灰，我们要看见是罪不知道不只害了我们的个人，害了我们的家庭，也害了这个世界。因着这个罪的缘故，实在说来，今天世界上犯罪的光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世人怎样犯罪，因为不光是美国，你到欧洲去看看，你觉得这里是色情泛滥，你到欧洲，到北欧，到巴黎，到各个地方去看看，哪个地方不是色情泛滥。如果神真的从把我们实在的那个景象把它拍出来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难怪你看见说圣经说神的愤怒常常在不进不前的时候，你看哪里有罪，哪里一定有审判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仍旧充满怜悯，充满慈爱，他仍旧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有苦难，但是你看见苦难总是见到最轻，那是神怜悯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全本圣经里面人活的最长的是969岁，那是谁呢？那就是马土撒拉。那为什么马土撒拉是全圣经里面岁数最长的呢？因为马土撒拉什么意思？马土撒拉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以挪把马土撒拉一生下来，一生下来以后，这个马土撒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死的时候有大事要临到。所以弟兄姊妹，他死的时候大事临到就表示什么？就是表示他死的时候审判就要临到。但是弟兄姊妹，结果马土撒拉活得最长最长最长，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一个人沉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懂得天上神的心，不要误会神的心，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的心是爱的心，你就看见说在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年龄马土撒拉，就是告诉我们神舍不得，他知道马土撒拉一死洪水就来了，审判就来了，神巴不得人能够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你看见有的人走了，有的人被留下，让我们记得主的话很清楚，主话给我们看见，主今天留我们在地上一定有他的意思的，一定有他的美意的。所以下面我们的主就用了个比方，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今天留在地上，为什么很多人经过许多车祸走了，为什么今天有的人经过风暴走了，为什么今天不一定需要昨天的事情。今天人走是很容易的，今天你不知道在什么环境，根本想也没有想到，昨天不过是个提醒，就是人正说平安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弟兄姊妹，这就是证明，就是提醒我们，所以你看这些事在什么情形底下我们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长癌症，那么多人有这么病痛，那么多人经过许多的苦难，为什么主今天还留我们在这里呢？所以你看见吗？下面主就给我们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这就是我们的神。那么他呢，在葡萄园里就栽了个无花果树，他来到树前要找果子，他的目的要果子，找不着，就对管园子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然找不着，把它砍了，何必白占地图呢？那管园子就代表我们的主，他说，不住啊， 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主所借给我们的日子里面活着的，凭着我们的光景，凭着我们属灵的情形，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主一定要怎样怎样，我一定要活到多少岁。弟兄姊妹，没有人有这个把握的。那为什么主留我们？有一个目的，主巴不得在我们这些无花果树身上能够照得无花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把我们放在这里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他能开花，能够结果。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所以你看他今天为我们加上肥，今天为我们掘开土，他在各种样的情形里面希望我们能够长大，希望那个果子能够供应人。无花果树不要忘记，你看不见花的，所有的花都是在果子里面开的，人看不见在那里开的。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然后呢，你看见无花果树，你看无花果树刚开始的时候，它那个无花果就是那个大小就像樱桃的大小一样，然后呢里面就开花了，然后慢慢的就长大了。但是弟兄姊妹，要经得起风摇才可以。等到风来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连于这个无花果树，它就不会掉下来。如果掉下来的话，那么无花果树找不到无花果树，那就表示再也不会成熟。那个所有成熟的果子都是从那个樱桃小的那么个果子慢慢慢慢长大的，所以现在你要经得起风，经得起风摇，经得起这个风，这个雨，这个雨打，风摇。所以弟兄姊妹，当这样经过，到了从冬天什么也没有，到了春天，到了夏天，然后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到了收成的时候，就有。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主为什么今天留我们在地上，一定有个使命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有很多人呢，他一直是根据阅历来看的日子的，他觉得说根据阅历，我今年才30岁，我应该还有30年可以活。那么有的弟兄说，根据阅历我已经69岁了，我大概没有多少年。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年日不是根据阅历来算的，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阅历乃是到底我们在神的手里是不是白占地主。主今天把我们放在这里，他要找果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不能让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生命长到一个地步，有一个果子能结出来，能满足神的心？还是我们仍旧非常的幼稚，得过且过？那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里给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说今天我们留在地上原因在哪？因为我们的路没有走完。所以你记不得主耶稣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能丧命，因为我们的主他知道他要在耶路撒冷外面，他要知道他在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所以这什么意思？在你还没有走完这条路以前，没有人可以伤害你的。所以你的路不是根据阅历，不是因为你生了某一种病，到时候就非走不可。不，如果你的使命没有完，你如果你的工作没有完，如果你的托付没有完，弟兄姊妹，你不能走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重要才可以，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在地上怎么过日子。所以让我们能够从主的这个教训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为什么主留我们在地上？从很多的原因来讲，你看见说有的人为什么就这么走了，有的人在各方面好像比我们更有用，或者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你说为什么一个走了，一个撇下？难道神不公平吗？所以如果今天感谢主，如果仍旧留我们在地上，那是因为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完成。所以如果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完成，神不能让我们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看见说，今天我们基督生命要长大的，那这个果子不光是让主得着满足，也让别人得着满足。 所以不光生命长大，而且呢你能够把这个生命分给别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注意到底生命能不能在我们里面长大，你不大去注意这些外面事，弟兄姊妹，不管什么事临到你都不会碰撞，就不会叫你，都不会叫你紧张。原因在哪里？因为你可以告诉主说你路没有走。我记得我的岳父，他有一次这个医生给大概给他吃，他不应该吃阿司匹林，他后来这个吃了阿司匹林药，就没有多久就发生事，就出事情了。那后来我听说我岳父有个祷告，那个祷告是摸着神心意的祷告。他说，神啊，我的心愿还没有了，你不能让我去。就是那个祷告，神叫他好过来，那么又为主用了好许多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活着那是为主活着，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应当为那个为我们死的主而活着。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如果有这样的心智，就像圣经所说的，千人可以倒在我们右边，万人可以倒在我们左边。左边你想想看，那个乃是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的情形，那个的的确确叫你觉得走不能往前走。但是感谢主，我们仍旧能够忠勇进前。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借着这些事情呢，能叫我们明白到底主的旨意是什么。我想从这一段圣经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我们同时呢，这次也发生了几件事情，我想我借着这个我们能够对我们做个复习，我们对于关于预言的我们做个简单复习。比方说我们提到背提，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一，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我们说过，这个试炼在原文是免去你试炼的终，意思是保守你，免去试炼的终点。那里原那个意思就是说，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受试炼那个终点。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呢普天下受试炼，我们知道指着大灾难说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遵守他忍耐的道，结果神应许我们，主应许我们，那我们呢要免去那个试炼的终点，就是说在那个终点以前主已经把我们提走了，这叫做背提。所以弟兄姊妹明白，有两种的保守，一种的保守就是我还是经过那个大灾难，结果呢神特别保守我，叫我没有受到灾害，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大灾难没有开始以前，然后神就把我提走了，我已经离开那里了。这是两种不同的保守。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神能保守我们相信他保守的能力，这是一种的保守。但是还有一种的保守，就是背提的保守，就是在大灾难以前，我们的主就把我们这些人就把他提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徒的背提。那圣徒的背提重点还不重在，不是告诉我们说圣徒不经过灾难，不是，或者我这样说，这不是说圣徒如果经过灾难神不会保守，神当然会保守，那就表示说你虽然经过了，结果呢你蒙主保守。但是呢，真正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个背提呢，乃是指着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试炼的终点，就是那个时候过去了。我想我要讲一件实在的事，是昨天一大早发生的事。那么我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么起头呢我只知道说一栋楼，就是这个前栋的楼呢烧起来了，那么后来听说呢 好像一部飞机撞进去。那么这个是发生过，因为这个是我起头不觉得很稀奇，因为我们在 Empire State Building 帝国大厦就有过这个事，而且有一架飞机撞进去以后，好像没有多余，还有一个人就坐在上面，还在那看小说，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大楼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坚固。所以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这件事很可能就像那个帝国大厦一样，就是就算是飞机撞，应该就是那一部分会可能有一点灾难。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帝国大厦当不是那个这个世贸大楼啊，这个两个大楼两个双塔呢，他们当初建筑的时候，他们建筑第一个他们是个长方形的，是这种长方形的。那么这个长方形是有它的原因的啊，就是如果你在里面有任何一个洞，你就是一个洞，任何一个破坏的话，它整个的楼不会倒下来，这是一个。第二呢，如果你在很高的楼的话，他们的做法不是你从底下逃，不是，他们的做法就他当初的设计就是说，一层楼跟一层楼之间火根本透不上去的，然后你就把那一层完全封闭，完全关闭了，然后最后你可以等待救援。那么这是当初这个设计的。所以当初呢，我起头不是很担心，我想说这个可能是意外。等到后来我们看没有多久以后，另外一架飞机就过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那果然是出事情了。那么等到那个第二栋楼着火的时候，那我里面就很紧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起聚会有一位弟兄就在里面，就根本在里面上班。那么他呢最近刚刚从国外回来，那我能够了解他现在可能就需要晚上晚一点回来，第二天早可能要早一点上班。所以当我一看见的那个这个一看见这个第二架飞机这样一撞的时候，那我心里凉了半截了。那我就开始祷告，我就求主无论如何要管住，无论如何你要保守我们的弟兄，叫他不遇见任何的灾害，叫他不遇见任何的祸患，求你保守，叫这件事完全不临到他。但是没有多久，你看到那个第二南边那个楼，忽然没有多久根本就不见了，根本就不见了。然后呢，这个第一个栋楼呢，就所以等到我看见个第二个栋楼不见，因为我知道这个弟兄在那个楼上，而且我听说这个飞机啊是撞在86层，而我们那个弟兄呢应该在87层。那如果这个是真的在里面的话，那我们知道根本就是没有了。所以我里面一个很我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有这个从来没有的感觉。当我看见那个整个楼塌下来的时候，忽然不见的时候，那整个的心好像从人来看非常非常难。那还有一个姊妹困在起头我们以为也是在南楼，后来我们才晓得她是在7号楼，所以后来总是好一点。但你想到有一两位弟兄姊妹在里面，那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情形，那个日子就好像你经过那个地狱的火一样，那种熬炼，我相信你真的经过你才能有那种很切身的感觉。那么后来感谢主啊，我们听说呢这个弟兄根本不在里面，他去的时候已经被挡回来了，就是说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好也许是迟来的也不知道，所以到了那里，这个已经第一栋楼已经发生状况，所以我们的弟兄就蒙主保守，我们真是非常非常感谢主。所以这个就叫我们，你就看见有两种的保守，一种的保守就是万一我们弟兄在87楼的话，主很能很奇妙的保守他，这是一种。那么我们今天知道虽然整个塌下来，你看还有几个人能活的，换句话说那里面还可以有生活的空间，还可以有存活的空间，如果神愿意的话。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的弟兄真的在87楼，那我们要做那个保守是另外一种的保守，让我们弟兄经过。但是呢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叫他不遇见试探，不遇见凶恶，这就是主叫我们每天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主祷文严格说来是我们天天应该向主祷告的，今日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叫我们不遇见凶恶，这个凶恶包括车祸，这个凶恶包括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不是叫你经过，有的时候主难得叫我们经过，这是特别特别主除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叫我们经过，但是我们 最重要的祷告就是好像被提的那个祷告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祷告主啊，巴不得你回来以前你把我们提走，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叫这个弟兄不经过那个灾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两个，后来不光一位弟兄如此，那位姊妹也是如此。那位姊妹她的母亲告诉我们说，我们起头听到消息很着急，她说她今天起个大绝招，她去了。那起头我们以为在南楼，后来看南楼没有了，那你会怎么想呢？但是很感谢主，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姊妹这个车子好像车子又塌了，不知道什么地方这个 subway 啊又慢了一点了，这里慢一点那里慢一点，后来也是进不去，也是蒙了拯救。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我相信说我们在座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昨天也听说一位弟兄应该要在这个在那一带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主把他打发到 Midtown 到中城去了。所以弟兄们，这些事在人来看，事实上神已经在那里做了保守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能学会什么叫做经过试炼而蒙保守，还有一个就是不经过试炼。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基督徒不能光求，有你知道有的许多时候我们又走极端，你知道有的人因为受了这个盖恩夫人的影响，那盖恩夫人她爱主不错，不过盖恩夫人很多东西都是人工的，比方说她常常喜欢把那个石头放在她鞋里面，然后走起来很痛苦，她主啊我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那这个弟兄姊妹人工的东西，这个人工的这是苦修的东西，所以十字架是不能求来的。十字架是因为圣灵为你祷告，然后万事就开始互相效力。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求十字架，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清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主啊，今日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叫我们不遇见凶恶。弟兄姊妹，不光是试探，也不叫我们遇见凶恶，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所以撒旦他要的就是我们的命。所以弟兄姊妹，你应该要藏在基督的里面，他要保守我们。所以我想关于这些事，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我们可以学到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所以你看见吗，我在说这个，如果经过大灾难的话，那不是主不能保守，主还是保守，我们相信神保守，因为我们是他的人。那么还要不要忘记，我们的头发它不光数过，而且都是编好号码的。所以你数头发哪一根掉下来，天使会告诉你这是第几根第几号。那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头发是每一根都是数都是神数过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比麻雀贵重的更多。所以千万不要紧张，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要得到安慰。那么我想就用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经过大灾难和被提，我想被提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守，我们免去那个试炼的重点，意思就是说和那个没有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想这个是当我们经过这个经过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些能给我们有一些帮助。那么同时呢，我们这次发生的事情里面呢，我想我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这个是刚好是我们可以复习的时候，就是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13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15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七个号啊，前面四个号是灾难，后面四个号，后面三个号呢是大灾难。因为什么？因为你读这个第8章最后一节，祸灾祸灾祸灾， 所以后面的三只号每一只号都是货。那么第二个货就是第六只号，那个号是什么呢？那个为什么是货呢？那个货就是因为在幼发拉底河本来有四个天使是被绑在那里的，是绑着，这个是绑在那里的。那么这个使者呢是堕落的天使，所以指着魔鬼来说的。所以绑在那里呢，说那绑在那里，结果呢到了第六只号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它释放了，就把它释放了。所以这些乃是被捆绑的恶魔，他们是使者，就是堕落的天使。那么什么时候你如果让他们释放了以后呢，结果你看见他们有一个杀人的灵啊，就进到人里面去。所以呢你看见他就预备好了，所以这个是有计谋的，这个绝对不是偶尔发生的事。那么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三分之一，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不是六十亿，那应该是二十亿的人就要通通被去杀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昨天我们所看见严格说来是这件事情很小很小的影子，这是我们曾经提过所谓新恐怖主义。那旧恐怖主义呢，它有目标的，他知道说只是对付军事设施，他尽可能不涉及无辜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老早就听说了，他们已经准备好最少要对付八个美国的民航，而且一定是美国的民航机，是八个民航机。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果然是发生了，而且这个每一个民航机结果都变成个导弹，都变成个飞弹，然后呢最后就达到了这个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这件事不是人做的。这个就证明，当一个人被鬼附的时候，当一个人被撒旦完全掌握的时候，那这里很明显。所以你如果把它释放出来的话，那么那个结果就是人类整个三分之一就没有了。所以昨天所发生的事，弟兄姊妹，能让我们明白一点点。你常常会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怎么人会残忍到这个地步？那做这样事的人一定要冷血才可以，然后才能经过。那么你看这里面背后不知道有多少是从劫机开始，然后驾驶，而且你要驾驶得非常非常的准。那么你看这个不能有一点的慌张才可以。所以你看见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有多少人要死在这种情形底下，但他里面没有感觉的，很明显就证明说这个人已经是被撒旦完全掌握。就像当初撒旦进到那个犹大心里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这一类的事情很清楚，这一类事情很明显的，你看见说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人的话，如果是照我一般人的常情，这件事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没有人会防到这个地步，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地步。如果稍微有人想的话，那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情形，可能飞机根本就不可能飞过那一带的，不可能飞过那一带。但是你看这个每天大早清早到曼哈顿，你在昆士兰，你抬头一看到处都是飞机，你想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你觉得这是不可能领导，哪一个人没有父母，哪一个人没有儿女，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所谓新恐怖主义，事实上呢这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不过到了第六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严重，换一句话说，那个可能就不是昨天这个情形，那个就是三种武器要达到。我们说过马，而且马都是被鬼附的，你看得很清楚，这个马实在说来不像马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已经不是原来的情形啊，完全在仇敌的掌握底下。那么还有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与硫磺要灾，这三样的灾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我们提起过这个三种的武器，大概是指着像今天核子武器、化学武器跟 跟这个生物武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时候，一面我们不要慌张，因为主说在世上是有苦难。那么严格说来，弟兄姊妹，我们是往那个方向去，实在说来今天还不是大灾难。这里这个等到第六号三分之一的时候，那个才是大灾难。那我们的祷告就是在灾难七之号还没有吹以前，我们已经被提走。那么当然有的人要留下，那弟兄姊妹，那个情形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就是我们昨天所经过的一点点就是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对比的，昨天不过是一点点，但是你不知道哪些什么时候哪些人又疯了。所谓疯了，就是他好像是被仇敌完全得着了，所以他的整个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他的有一套的逻辑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怎么祷告呢？所以特别是主今天还留教会在地上的时候，那教会有一个责任，教会应当照着主的命令。主怎么说？主把有一个权柄是托付给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我在家里祷告就好，家里祷告主当然听你祷告，但你有一种的祷告是只有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神把那个权柄托给教会的。那个权柄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主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为什么人不得救？撒旦魔不让他走，你同信可以祷告，你就释放他。像昨天这种情形，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求你管住，但愿这是一波，如此永远也是最后的一波，不要有第二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表示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祷告才对。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聚在一起，有一种的祷告叫做教会的祷告。但是很可惜，我们每次祷告聚会，我想哪里祷告都差不多。我们祷告聚会每次呢，不是说我们为很多事情祷告，为这个人病祷告，为那个事业祷告，我们祷告了很多，但是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祷告。那尤其当时局临到这样的时候，应当有一个这样的祷告。我记得不错，在英国有位弟兄叫斯伯克弟兄，他们那里的聚会啊，一个礼拜有两次的祷告聚会，有一个祷告聚会是为全世界祷告的，那有一个祷告聚会是为了当地祷告。所以有的时候不错，我们是需要为着我们弟兄的病痛祷告，需要为着失业的弟兄姊妹祷告，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不是零星有一个祷告，乃是同心合一。当弟兄们因着连于基督的元首，所以当教会在地上捆绑的时候，他在天上就捆绑。所以你看，教会捆绑在先，天上也跟着捆绑，所以有一个行动是天上是跟着地上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祷告聚会是很重要的聚会，但是很可惜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难怪呢，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根本撒旦根本在，他可以不必做工，他不必要很紧张。但如果我们祷告有一种祷告，就完全支取神的命令，支取神的应许，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要捆绑那个壮士，一定要奉主的名捆绑那个壮士。那么等到第六个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你看见得胜者已经被提了。所以你看见到那个时候呢，那个四个使者一被释放，那个真的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那么这个就是圣经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祸。所以我们从这里呢，我们能够再复习一下，那么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那么还有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一个被鬼附的人是头脑不清楚的人，这是大的错误。你看见将来敌基督就是没毫无疑问的，撒旦把他的权柄给他，把所有大能都给他，然后全世界人都跟随他。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是三而一恶者所做的事，你不要以为是一个被鬼附的，他一定头脑不清楚的。你会发现说， 将来敌基督就是头脑最清楚最清楚。我们说过他能用这个现代的最高的科技，他都利用他。所以你看见那个两个见证人，你看见吗？全世界都看见，为什么？因为所有世界电视的镜头都对准他，你上网也可以看到他，全世界都能够看到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昨天所发现的事，你如果仔细的去想想看，如果你用主的话的亮光来看看，你就会觉得，我们虽然不知道敌基督是怎样，但是呢，昨天所发生的是给我们看一点的小影，你就知道将来的敌基督要做比这个不知道有多大多大的事。想想看，弟兄姊妹，昨天是什么事情发生？换一句话说，这一个人，就是说在背后这个人，恐怕是世界最好的电影的导演，好莱坞也不会拍出一支电影像昨天一样。而且那个时间安排到一个地步，他知道全世界所有的镜头都是对准那里，而且不光是如此，所有的电视的画面都是在那里。所以他如果要收到效果的话，你看那个全一定是全球性的效果，好莱坞绝对赶不上。这里有一个十足的导演，而这个导演他时间安排就刚刚好，你看见刚好是四个这个是四架的飞机，而且一定是美国的飞机，而且呢一定是这个757的或者767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训练好了，就是只有他们这两个对他们来是最熟悉的机型，而且呢一定是从纽约的附近飞到西岸，刚刚起飞，那个汽油是最足最足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你把这个飞机如果真的能够达到目的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很可以在很遥远的东方，他只要有钱就可以，他只要有一个很好的头脑就可以。这个头脑从我们来看好像应该他是很精明很精明的头脑，他不需要制造四个飞弹，他如果造四个长城的飞弹甚至洲际的飞弹，他不知道要花多少的钱。而且这个飞弹呢，我们在萨达胡森已经做过，胡森已经做过了。他那个飞机，他那个飞弹一飞到以色列就已经很不准，因为很远就已经很不准了。所以就是世界，你今天能发，你就今天一个很准很准的飞弹的话，你也不可能制造出四个飞弹，而且这个四个飞弹，你叫制作的时候，你会被人发现等等的，这个你根本看也看不见。换一句话说，他所用的资源，他只出钱。那么那个飞机那个飞弹的原料根本就是四个大的民航飞机，然后包括里面的人，然后用里面那个汽油就可以等于一个飞弹所能有的。连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今天昨天是一个飞弹从很多地，如果是和敌人宣战的话，再从敌人一个飞弹飞过来，你看那个镜头就像昨天的镜头一样。但是想想看，这个在背后设计这样的人，他根本就是很清楚的用美国的资源，美国的人，当然他自己当然要附上一点，用他自己的人。而且呢，我们晓得这个证明一定不可能是美国的驾驶会做这个事的，所以一定最后呢，不知道怎么制服了这个驾驶，然后呢他自己一定会开，而且不光开，而且一定要很熟练才可以。那今天我们晓得，连这个训练都在这个土地上训练。换一句话说，用所有在美国的资源达到毁灭美国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不错，今天你训练一个人可以在 Florida 在哪里都可以，然后呢，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你有吃有住，经过一段时间，他可以也可以拿到驾驶的执照。你也换一句话，你在你非常非常非常的熟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然后呢，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不证明说不光是你要进去就进去，如果你要在 Boston 上飞机的话，为什么能通过那么多关，可以说过五关斩六将呢？所以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的部署，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人，这里面背后到底有多少的布置。所以连今天美国情报单位都认为说，这个是个非常有计划，可以说是个精心的一个制作。这个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许多美国的敌人都有个愿望，就是我希望能够很有效的进攻美国的本土。 纳粹德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日本的军阀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莫斯科帝国也没有达到这个，他们都希望有一天能够把战争带到美国本土来，没有，从来没有达到过。结果你看昨天这一班人他们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想想看，你就可以想到将来的敌基，我们不相信敌基督已经诞生了，我们不相信，但是我们相信说这个将来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这样。所以你看他能利用星际大战，能用各种各样，最后来达到摧毁人类的目的，然后达到反对神的目的。所以我们相信说，弟兄姊妹，你如果再注意那些将来陆陆续有些消息会来的，但是就着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你看看他们最多就是出钱，就是当然要有四个敢死的，用敢死的，然后受过一定时间的训练。那么这些人当然第一个他这个一定有一个信念，叫他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为着他们的理念他愿意这样做的。但是没有想到有多少的人，多少的性命就这样就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见，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人做的。我们知道是一定像敌基督那样，我们知道撒旦把他的权柄给他。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被魔鬼控制的时候，我们以为被魔鬼控制就是表示他是糊里糊涂，神经不清楚，不是。我们看将来敌基督可以说那个头脑是世界一流的。所以如果我们你看见说连德国纳粹，包括日本，包括苏联，他们当初所想做都没有成功的，那这些人能够成功，所以才有这一次这么大的灾难。那么而且我们知道，事实上除了这个本来五角大厦，除了这个国防部大厦之外，那么他们当初可能还有别的目标。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着整体来说，我们可以说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懂得一点，就可以明白一点，就是说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因为撒旦把那个权柄给他，而且你想想看，那些四个使者被释放了，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些人就是杀，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那么没有理由的。我们说这个就属于新恐怖主义，不是讲道理，不是讲到所谓道也有道，不是。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不讲这些，他们不讲什么是不是民航机，他们不管这个里面又是什么人。你看看这次我们看见，不管什么样的人，他就是要达到他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除非这个人完全被一个东西完全霸占，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毫无疑问这是撒旦的工作，这是毫无疑问，那个源头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是借着这件事情要指将来在敌基督要来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所发生的。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昨天说是好像今天你看那个从画面上真的好像地狱一样，有的人说经过真的像经过地狱一样，那这个不过是一点点的效应。说到将来大灾难，真的等到那个四个使者被释放，三分之一，那个时候你所看见不是几千人，不是几万人，那时候是看见是200,000,000人。到了那个时候，你看你我看见说敌基督他怎样是一个超人，他全世界怎样的跟随他，你要么顺他，要么就你要么你就为主殉道。所以难怪圣经称那个敌基督乃是兽，第一只兽。所以那个兽在全本启示录里面一共提到36次，我们说过1+2+3+4，一直加到36，刚好是666。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明白，虽然将来有个超人，那个超人毫无疑问，在我们知道在大灾难的时候，他要全世界的要跟从他，那么而且他有很多的神迹，他就是他模仿基督也从死里复活。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里面那个情形，你怎么形容它那个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你看见吗，乃照着神的形象的。但什么时候人一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结果那个表现呢， 那就是敌基督的表现。所以难怪敌基督呢，圣经用兽来形容他。那我们要很小心，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讲都是属灵界的事，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事用在人的身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什么人都要爱。所以我们虽然讲到将来的局面可能有这个事情，有这些事情发生，有的人他们实在是不明白，实在是不明白，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是要为这些人祷告，巴不得主能够救他们，巴不得有一天他们的眼睛被开启。很不容易，当一个人完全被撒旦控制的时候，他是身不由己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些事以后，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些事都是非常实在的。我相信经过昨天一个大的震撼以后，我们应该对于我们前面的路就更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说以后你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这个世界要越来越黑暗，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弟兄姊妹。圣经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呢在我里面有平安。不要忘记主给我们两个平安，一个是他在十字架上因着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缘故，所以现在他把那个赦罪的平安给了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到主那里去，我们有一种赦罪的平安。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个罪人，但主赦免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好像把好像看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这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没有人能控告我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赦罪的平安，弟兄姊妹，你根本睡不着觉的。许多时候那个里面的那个煎熬，简直像地狱的煎熬一样。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睡得着觉，因为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为我们所担当。你要知道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贝，那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但是主也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有一个平安，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就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还有一个平安是主自己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不管我们临到一个什么样艰难危险的环境，一面我们知道我们有赦罪的平安，另外一方面但愿基督的平安能在我们里面做主，你不慌张的。那么什么叫基督的平安呢？基督的平安是基督的，就是我们主的平安。我们主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经过风暴的时候，那么大家都在，连船水手啊都说我们丧命了。所以每次你坐飞，我没坐飞机啊，这个飞机摇得多厉害我不害怕，但什么时候我看空中小姐花容失色，那我就觉得很紧张。那他们怕，你一定要害怕。所以连彼得这个水手都在那里说，主啊我们救命，那这个船大概非沉不可。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起来怎么样，他能睡得很好，他睡着了。那个船摇得越厉害啊，他睡得越好。为什么？实在说来，如果是我不敢坐彼得的船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坐别人的车，你要看谁开这个车子，那有的人开车速度快得很，你坐他简直像惊魂飞车一样，你不敢讲啊，但你紧张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我们的不行啊，但是我们的主他敢坐彼得的船。你知道彼得不是是主所创造的，主知道他几斤几两，虽然他是很好的水手，但有时候经过风暴一点办法也没有，但他敢坐的。那么只要彼得一开船他就睡着了。你弟兄姊妹，如果有的时候你自己开车你可以，那别人开车你就睡不着，但是我们的主能够睡着。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的主从来不看环境，从来不看彼得，也不看周围的风暴的，他的眼睛一直看到我们天上的父。所以那个船呢，在主的感觉里面好像摇篮一样，这个母亲的手啊，让摇篮摇得越厉害，他的严格说来，婴孩应该睡得更香甜才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基督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为什么我们的主有平安？他的心只看不看见外面，他只看见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知道是在天父的怀里，如果你知道在主的手中，感谢主，这只手比万有都大，是创造万有的手，所以是全能的手，你最保险。同时这只手也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手，充满爱的手。不要害怕，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能够领到我们。 所以如果你看见我们的主是用他的双手，一个创造的手和一个十字架钉痕的手紧紧握住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这个平安，一面是双料的平安，一个是赦罪的平安，还有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这一次我们发生的事让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另一面，我们真是像刚开始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但我们常常因为这个缘故，更巴不得我们的主早一点回来，因为这个世界的确充满了强暴与无法。但是我们现在主回来，一面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的确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好像要沉的船一样。那另一面，我们真是做一个等主回来的人。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时间来祷告。